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有一段时间来学习怎么样来面对今天科技发展所带来许多现代的媒体。主，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来处理，也求你自己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好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能够的成长，能够健康，而且能够成为讨神喜悦的人。求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堂课我们是要谈到现代传播媒体的这个挑战的问题。很多的人都提到特别我想我们当中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属于所谓第一代的移民，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从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来到美国，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语言还是非常中国式的，然后我们的儿女在美国长大。那通常谈到教养儿女的时候，除了一般性的原则以外，这种双重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现在来讲，做父母教养儿女最大的困难，除了一般本来就有的困难，譬如说年龄上的差别，各种教养上的有时候技巧上的问题之外，在双元文化的里面，我想我们当中做父母的特别感到困难的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的挑战是关于多元化的社会的多重价值啊，你认为对的，别人认为不一定对。在多元化的社会呢，这个挑战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做父母比以前难很多。为什么呢？以前做父母的话，你孩子你譬如说不好好读书，你骂他，他只有乖乖听了。为什么呢？他回到学校上课的时候，他同学每一个人都会讲，哎呀，不做功课，妈骂他。为什么呢？大家都认为不做功课不对，所以呢一种声音，所以呢你去诉苦没有问题。你现在美国不一样，你回家你骂他说不做好好功课，怎么怎么看电视看太多，他回到学校跟同学一谈，别人说你那个是什么妈，太落伍了，现在哪有人这样子的。哎，他回来就跟你说，哎，我同学每一个人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像你这样子的，哪里像你这么落伍，那不落这个不明事理的父母。哦，搞了半天怎么回事呢？多元化，因为他的同学、他的家这个朋友里面很多的人，每个家庭在教养儿女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价值观。那过去的时候呢，以前我们住在军人的眷区里面的时候，家庭生活都差不多，父母的背景都差不多，不要说自己妈妈会骂，隔壁的这个王妈妈都会骂你啊，还不回去读书，还在那边看什么，还在哎，他替我妈妈骂。所以呢都是一种标准。那现在男子难养了，你隔壁的人可能是怎么样，你右边是怎么样，哎呀，每一家都不一样，你就发现你要面对的挑战很大。第二个大难题在哪里呢？不但是多元化的社会，我们碰到一个现代科技，这个现代媒体，这今天所要谈的这个挑战了。就是说各种的价值观不但从你的左右邻居来影响你，不但从同学当中影响你，他跑到你家里客厅去了，在电视、在各种的现代媒体当中来传播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观念，然后呢你怎么反抗？你就发现你非常孤单，非常孤单。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现代媒体的挑战，是对于特别我们作为第一代的移民，要带领我们的儿女，他们是属于第二代的啊，在这边可能生或者在这边长大的小孩的时候，特别大的一个挑战。那尤其现代科技的发展呢，很多现代的媒体是层出不穷的啊，每一天有新的东西出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挑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些正确的了解到底它的挑战是什么，它的负面的危机是什么，然后我们也应该有一些正面的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它。 那么现在的挑战来讲，主要的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因为现在传播的媒体哈，从电视、音乐各种方面开始，其实他们在传播的是一些所谓这个世俗的这种价值观啊，可能跟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但他透过这种现代媒体的传播呢，会向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价值观或者基督徒的这种道德观发出一种挑战，发出一种反对的声音。所以呢，你虽然说你自己在教导，可是你要发现，不要说家庭之外，在家庭的里面，就在小孩看电视的时候，他已经在接受一种价值，而你跟他说这样是对的，那样是不对的，你应该这样，不要那样的时候，他每天看电视，他就在想，有的小孩子是比较心直口快，就给你砰就出来了，说为什么？你看电视上那个家庭，哪有人像你这样子的？有些是不讲的，可心里在想。爸妈讲了这一套是不是真的？你看看别人家好像都像电视上那样子的。所以呢，这个价值观在传播的过程中一直跟父母的权威在挑战，所以在我们来讲是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和困难。那么因为现在传播媒体是无孔不入的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啊，所以这个当中的影响自然就很大。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来谈该怎么办啊，否则的话，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会觉得我在家里我是好好在教，我在讲，可是好像效果很小。你不要忘记，你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漏洞，很多的破口，很多的后门，很多其他的价值观在从那些地方进来，然后正在跟你对抗。第二个，现在传播媒体呢，因为它的发展本来哈，最初传播媒体的用处是一种教育性的，包括电视机的发展原来是一种教育性的，所以它本来的设计就让它有一种传播资讯以及教育的功能，所以它设计的时候呢，就是越来越发展，就是让它越来越快，而且是想办法让它比较有效的作为一个传播的方法，同时是一种多元媒体，就是说它可以立体的，有音响的，有影像的，哈，多种方式。现在将来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所以呢，它正面的来说，它是一种教育性的，也是一种建设性的东西，是好的东西。可是它负面的东西也会跟着一起来的。它可以放一个很好的教育性的录影带，但它也同样一个机器可以放色情录影带。机器是一个录影机啊，或者大陆叫录像机，这类的东西同样一个工具，它可以做建设性的好的东西，它同样可以做非常非常破坏性的东西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而且这种因为科学的发展很快嘛哈，所以很多东西是过去从来想都没想过的，但是它的影响力也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庞大到一个地步是你很难想象的。根据教育学家的统计，以他们统计平均一个家庭哈，小孩子平均每天看几个小时的电视，然后他算从六年级，就从 kindergarten 一直到18岁，就是12年级毕业，他说平均美国一个小孩子从6岁到18岁总共看多少的电视，当然看电视而已，通常是看15000个小时的电视，15000小时。那15000小时是多少呢？你要知道他从6岁到18岁全部在学校上课的时间是13000小时，你就知道他看电视比上学还多。所以因此他从哪里学到的东西呢？学得多呢？我告诉你，他在电视上学到的东西比在学校还学得多。但是倒过来说，你说好，十二年13年当中，他看了15000小时的电视，上了13000小时的课，那他每天住在家里，你知道他每天多少时间跟父母讲话吗？大部分的家庭哈，真正跟儿女有意义的对话，所以有意义的对话就是说，你不是只是说吃饭没有，是吧？吃什么？吃了，这种不算对话。很多丈夫跟太太讲话都是这样，上班了啊，家上班怎么样？还好啊，这都不算对话。你用个录音机也可以回答了。真正有意义的对话，一般的家庭父母跟儿女的通常不超过30分钟，每一天平均不超过30分钟。在芝加哥有一个学区是属于芝加哥最好的学区，最有钱的学区，他们做过这个调查，他们是让爸爸带一个机器，一个其实是一个遥控的，这种不是遥控哈，遥测的一个表，就是说当你要跟你小孩子真正坐下来讲话， 好好讲话的时候你就按下去，那它有一个中央系统就会控制你的时间，然后来算到底父母跟儿女一天讲话讲多少小时或讲几分钟。在那个学区是芝加哥最有钱的学区，比 Lexington 还要有钱的学区，很有趣。他说平均做爸爸的爸爸跟儿子讲话的时间一天不会超过35秒，不会超过35秒。我们不要说那么夸张，35秒，30分钟，那好，你13年你去加起来算的话，可能父母跟儿女讲话的时间，我没有仔细算，因为13年你算数，等下简单算算看，也可以知道大概多少小时。我相信不到10000小时，可能4000小时，不知道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影响你小孩子的是15000小时的电视，13000小时学校里面的生活，包括上课，包括跟同学打架闹事开玩笑，跟父母呢2000-3000小时。所以你说你还没打就稳输了嘛。所以今天说管教儿女的难是难在这里，但对策你也要搞清楚怎么回事，什么东西在影响你的小孩。电视机传播媒体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有很多的父母也乐于把小孩子交给一个最好的电子保姆，电视机，你就把电视机一放没事。很有趣啊，前几天我们因为要受洗，所以去探访一对家庭，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他小孩在家嘛，只有2岁多，他电视机打开的，可是因为我们要讲话，所以他把声音关掉，声音关掉，那就无声的电影。那小孩子，那我说那干嘛呢？他其实自己在玩游戏，眼睛偶尔瞄一下电视，可是他妈妈说一句话，电视机一关掉他马上大哭，电视机开着他不干，他自己玩，偶尔瞄他一下，那又没声音，哎，他一下也可以。当然这孩子算是不错的哈。那大部分的小孩呢，眼睛瞪着电视机，一瞪瞪了7-8个小时的。所以现在传播媒体它有正面的意义，可是它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很少有爸爸妈妈坐在小孩子旁边跟他一起看电视的，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最后一个也是跟这个有关的，因为他的发展越来越快，有的父母都跟不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父母了解什么叫做电脑网络，那个 Internet。 如果你要问师母的话，他不知道什么叫 Internet， 因为他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他讨厌死了。你将来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在发展，他在说什么东西啊，不知道，然后觉得像个怪兽一样，这什么东西啊。可能是好，可能是不好，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两难，因为它是很好的教育性的功能，可它有极大的破坏性，所以你到底是要呢还是不要呢，很难。所以今天你要说哪个家庭说因为电视很坏看那么多不要电视，我们中间有谁家里没有电视的举个手，有没有？没有啊。我只知道有些美国人家庭是真的没有电视机的，有的美国家庭他真的是没有电视机的。我们家呢当然有电视机，不过我们小孩子我记得大概5岁以前的时候我们家是没有电视机的，后来有的时候黑白的，然后还有录影机呢，是我们来了美国，实际上是到了 Boston 以后我才有这个录像机，那个 video。 那时候我两个女儿都已经大学快毕业了，我们家才有录像机，以前没有。但很多人会想象说没有这个人怎么过日子呢？哎，我们也过了，还活得好好呢。但是很少有家庭会不买的，不买这个不买那儿。但是有时候不管买或不买其实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那么在谈到这些现代媒体的各种的影响的时候，我也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到底现代媒体是指什么。当然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有很多可能你从来没用过。像有影像的哈，电视机是大家很熟悉的。那电视机当然包括普通我们的那种无线电视台，但还包括那种有线电视哈 ，cable TV 有线电视，还有些人家里装那个所谓的天线的那种小耳朵、大耳朵的那种，这都算电视。那么录影机或录像机 video 这是一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那用 video 的话，你还可以放那种音乐的录影带，我们叫 MTV。MTV 通常就是一个录影带，不过里面主要是音乐的节目，音乐唱歌只是唱带动的。那么 TV game 用 TV game 其实是用 TV， 但也有很多是用电脑的， 是用电脑的就可以玩 game， 但有些用电视机来玩的。那么音响类当然是唱片啊，唱片的话现在已经很少有真正的唱片，我们家还有一些唱片，那我们家没有唱机了哈，所以我要送人。我问了十个人，问了九个人，没有一个人家里有转的那种唱盘的唱机了，都没有了，现在都是 CD 的。所以我家有一个是非常好的古典音乐的，我发现连送人都送不了啊。如果你家有唱机的话跟我讲一声，现在很少人有唱机了哈。那唱机有33转的，有45转，你们看看45转的，古老18代的，这么小的那种古老的唱盘唱快很快，所以一个这么唱盘只有一条歌就没有了。那慢一点的33转正好可以装个5-6条歌啊。现在 CD 哇更多了，那收音机也是很普遍，收音机也包括一种我们叫随身听和 Walkman 带在身上。那么录音机、录音带这些是当然还有一种我没有列，其实是属于音响或者影像的，就是很多家人喜欢用那个卡拉 OK 啊，伴唱带也有的，有些伴唱带是除了音乐以外甚至还有一些是有影像的，他们叫做大概叫 KTV 是不是，是可以有伴唱但是又有影像的。还有呢就是像电子邮件或者是电脑网络这类东西都属于现代传播媒体的一个范围，那等一下约略的大概会稍微提一下。主要的这些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现代传播的媒体啊，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当中有很多，我不是说全部，有很多有非常多的色情暴力的一种镜头观念刑法刑法，那么也有很多的镜头是非常非常邪恶的。那么问题是当我们在看这些节目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不注意到说在看什么。举个例子来说，很少有家我在台�湾哈，我都知道台湾大概70%的家庭都有装这个有线电视 cable TV 啊，因为大家喜欢看。那问题是 cable TV 里面来讲有各种的专门的东西，专门讲运动，专门讲什么。你通常租一个 channel 的租一个 cable TV 一个公司的话，它提供的台湾来讲平均是24个电台，有些可以提供36个电台。那这些电台里面是古稀什么五花八门都有的，那么其中有很多它是专门提供色情电影的，那你一租20几个都来，就包括这个。那问题在这里了，你能选吗？那你小孩在看的时候，他有没有注意他在选什么呢？那这个是个问题，是很多家长可能所疏忽到的。即使一般的无线电视台啊，像 ABC、CBS 这种大的台，通常他们的节目控制的比较好一点，比较有问题的镜头呢尽量少，可是尽量少还是很多的，暴力镜头是很普遍的。有人统计，如果说一个人高中毕业以前他平均每天几个小时看电视的话，他说高中毕业之前他已经看过了18000次的谋杀案，18000次。那你说看谋杀案会什么影响呢？可是你会很难想象的，就是说有一些人他看很多谋杀案以后，他会尤其很小的小孩子，最近芝加哥发生一个案子，是两个大概是9岁的男孩子吧，把一个更小的大概6-7岁的女孩子杀掉，杀完以后第二天杀完马上就去买一点东西在那边吃，所以警察抓到他的时候那两个孩子吃糖。那你很难想象9岁小孩子把一个女孩子，两个人就好像用刀还问什么东西把他弄死了。可是那小孩子来讲，他可能觉得很好玩，好像电视上哈很好玩嘛，那小孩好像演电影一样，他死掉了。可他不觉得是真正一个生命死掉了，好像在游戏，好像是真实的。因为很多小孩子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错觉，现实跟影像中的东西。当他看了这么多的谋杀案以后，人死算什么呢？那种不自觉的东西会产生。所以很多教育学家都已经研究过，有一个芝加哥的一个伊利诺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做过22年的追踪研究，22年，这很长的研究。他去研究这个社会暴力事件，他就说他的结论是，电视上的暴力镜头没有话讲，是造成今天青少年犯罪暴力案件增加的最主要的原因。他说22年的他的统计。所以他说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人，他从小接触这东西越多的，他长大越有暴力倾向。 那你要知道，暴力的镜头哈，不见得是在电影上的。你知道，有人说哈，美国最暴力的这个电视是一个节目，有一个节目是也是属于最有暴力的，《Simpson》。你看那个电视台，那个卡通，很多小孩子看那个的，那个是很有暴力的。还有一些卡通片哈，其实我现在仔细想想的话，你看那个《大力水手》，帕牌。你看多的话呢，也会，因为帕牌跟他打架的时候，都是嘣一拳打过去，像气球一样，噗，他打不死的嘛。然后拿个东西，嘣，你的小孩子可能两三岁，拿个东西，看到别的小朋友来，不跟他抢东西的时候，嘣，在他看来跟卡通片一样啊，对不对？所以他是不自觉的在模仿很多电视的动作，可是电视上那些卡通人物是打不死的，砰啊砰啊，所以那大力水手压扁了，锤扁了，哎。菠菜一吃，嘣嘣又来了。小孩子根本搞不清楚的时候，他会觉得敲他一下什么关系？可是问题是他拿什么东西敲人家呢？有的是那种塑胶的，敲下去嘣一声那种假的榔头。那如果他拿个真的呢？那一下去可能就敲死人了。对他来讲，他不知道啊。所以现在的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越来越担心说，你从小让小孩子接触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可能潜移默化的里面，他已经把暴力的事情看为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这就是危险所在了。那么，所以有这么多的镜头，然后很多的东西是跟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是相抵触的。那么，所以我说，这个常常会造成我们教养上的困扰。我一方面教导他要爱心。要公正，要诚实，然后电视上所看到的大部分都不是，那所以在你当中会心目当中会产生一些冲突。第二个，上礼拜我们提到智力发展的时候，也有提到有一些传播媒体会使小孩子的这个注意力，要不然是不能集中，要不然就是注意力的时间会缩短，那么对他们的智力的发育会有负面的影响。那么特别他们是觉得像电视机的节目哈，尤其是卡通片，所以我们通常是觉得卡通片比影片安全，因为电影片里面讲可能有色情啊，可能有暴力啊，卡通片不会的。其实不一定，卡通片也有暴力。我刚刚说的很多卡通片是有暴力的。另外，因为是卡通片，所以它在动作的过程中可以比真正的影片呢动作会快很多。所以你卡通片的时候，它也砰砰砰可以动很快。你真的人的话，动作多快？除非你要用剪接的方法使它加速，否则的话呢，它的动作是有一定的频率的。卡通片它可以很快的动作，很强烈的这个音响效果，很强烈的色彩的效果。那么教育学家发现，当你看很多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呢，小孩子的注意力会很窄。比如说，他要随时有变化，所以卡通片要变得很快啊，一下一下一下一下。这种的小孩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小孩子，他们发现你到幼稚园哈或者托儿所，通常老师会讲故事，那很多小朋友都坐着，老师读一个故事，鹅妈妈的故事，你就注意看，有些小孩子坐不住的，觉得这个太无聊了嘛，啊，这坐都坐不动。你仔细去看我们主日学的小孩，哪一些小孩子坐不动的、坐不住的，你回家看看去调查，我相信你可以调查出来，他在家里看电视看多少。看越多了，他根本坐不住的。但你说哦，他只是这故事太无聊了。我告诉你，等他到学校读书的时候，他有同样的毛病，他坐不住。老师上课讲历史也好，讲这个讲那个，对他来讲都太没有趣味了。因为比起电视上的这些节目来讲，太单调了。可是我就说，很多的学习事实上是需要你能够静下心来听。你能够静下心来读，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看、听、读，对你智力的发展是很有用的。你注意看看哈，有的小孩子，很多人这样说哈，真正智力的发展呢，尤其很小的小孩子，他也是会想象中会好像编一个剧。有的小孩子会这样子，他会假装啊，比如说他抱个洋娃娃，他会跟洋娃娃讲话，然后好像编一个剧一样。他自己会想是个剧本，这样这样这样，很有意思。是，我说我们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记得到几岁的时候，我们家是没有电视机的，所以我们从小小孩子在家里呢没办法看电视的。那没办法看电视做什么呢？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啊，在美国很多图书馆很多书，有几年他们在这里，然后后来回台湾，大概回台湾没多久，我们就买电视。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就是看一些书。那么我79年、80年，我到美国第一次来读书的时候，我大女儿是5岁，可那时候我在台湾是没有电视机的。没有电视机，所以他每天在家里呢，我们就拿一些书给他看，或借一些书给他看，或这样。有一次很有意思，我们在做大专团契的辅导，所以有个大学生到我们家来，然后我们两个小孩要跟他玩。那天那个弟兄哈、就说好跟他玩，然后我大女儿那时候才不到5岁，他说他要玩一个游戏，他玩什么？他说我现在做老师。然后叫那个大学生说你做学生，然后叫他妹妹，他的妹妹那时候3岁，两个学生，啊，一个大学生做学生，那个3岁的小妹妹做学生，他做老师，然后就搬两个小板凳，坐下来，然后老师上台了，还拿了一根小棍子。现在我要讲个故事，我要演戏了啊。然后那个大学生当做学生说，老师可不可以问问题？闭口不准讲话。老师讲话的时候不许讲话，懂不懂？懂，好。什么？哦，演得一塌糊涂。然后一下子，咱那个弟兄就常常有时候就要问问题或者要干什么，他就很凶。好，就搞了半天。我们在旁边看，我说哇，我说凶巴巴的，怎么搞的？刚好隔了没多久，我们要来美国了，所以他那时候在读幼稚园嘛。幼稚园老师来家里探访，我们要走了。探访就不知道怎么就谈起那件事情来，然后老师笑得要命，他说啊，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讲的，他说我上课就是拿一个小的像个鞭子一样，他说我从来不打人的，只是现在说他讲话他会拿一根这样，孩子不乖好、老师怎么样，然后我的女儿就是这样啊，然后不乖到墙壁那边罚站啊，然后那个大学生真的就跑到那边罚站，他说然后他偶尔回头，没有叫你回头，不可以回头。怎么？他说他每一句话都是学他的。然后他讲课的时候，他还今天我要讲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他就讲好像讲一门课一样啊。他是很有想象力。那当然，这就是那个傻小妹，3岁的，什么也不懂，坐在那边最乖的。然后就每次说他很乖，你看他都不讲话，然后就骂那个大学生，诸如此类的。我们在旁边看呢是很有意思，这个很好玩哈。当然他很多的模仿，但他自己编剧本。还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等等，我知道很多小孩子很有这种想象力，可是儿童教育学家发现，小孩子看着电视以后，很多的想象力就没有了。当然不一定哈，有些人他想象力是从电视当中模仿来，他也可能有，但是有些是说，消耗太多的时间在电视机前的时候，他的这个想象力就慢慢就失去了。就说，因为他完全是看，因为想象力是什么？想象力是。没有东西的嘛，对不对？去凭空创造出来的。电视给你看见的是现实的影像，现实的东西，然后快速的动作。当他习惯于这个以后，他变成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说过，儿童在6岁以前逻辑能力比较差，抽象思考能力是比较差的。那这个是到6岁、7岁、8岁以后，慢慢发展抽象思考能力。抽象思考能力是影响数学的。当小孩子不会懂得抽象思考跟想象力的时候，他的智力发育就受了影响，相对这方面就很弱。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